五，
洪建想叫辆汽车上轮船码头，精明干练的彭图说，汽车价钱新进涨了好几倍，洪建行李简单又不匆忙，不如叫两辆洋车，反正有凤仪相送。22日下午近5点，兄弟俩出门，车拉到法租界边上，有一个法国巡捕领了两个安南巡捕在搜检行人，只有汽车容易通过。洪建一瞧，那法国巡捕就是去年跟自己同船来上海的，在船上讲过几次话，他也似乎还认识洪建，一挥手放洪建车子过去。洪建想，同船那批法国警察都是乡下人，出门没一个不寒窘可怜，曾几何时是才看见的一个已经着色放大了，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心织满红丝，肚子肥凸的像青蛙在鼓气。法国人在国际上的绰号是瞎嘛，真正名不其实，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至于那安南巡捕更可笑了，东方民族没有像安南人那样形状猥琐，不配穿制服的。日本人只是腿太短，不宜挂指挥刀，安南人揪形弧面，皮焦齿黑，天生的鸦片鬼相，手里的警棍更像一支鸦片枪。洪建这些思想，安南巡捕仿佛猜到，他拦住落后的凤仪那辆车子，报复的搜检个不了。他把饼干匣子肉松罐头全划破了，还偷偷伸手要了3块钱，中蒜铺盖袋保持完整。洪建管着大小两个箱子，路上不便回头，到码头下车找不见凤仪，倒发了好一会儿的急。洪建新梅是同舱，孙小姐也碰见了，只找不着李固两人，船开了还不见他们踪迹，新梅急得满头大汗，洪建孙小姐也帮着他慌。正在烦恼，查房跑来说，三等舱有位客人要跟新梅谈话，不能上头等舱来，只可以请新梅下去。洪建跟新梅去一看，就是顾先生，手舞足蹈的叫他们下来。两人忙问，李先生呢？顾先生道，他和我同舱在洗脸，李先生的朋友只买到3间大菜间，所以李先生和我全让给你们，改做房舱。两人听了很过意不去。顾先生道，房舱也够舒服了，我领两位去参观参观。两人跟他进舱，满舱是行李，李先生在洗脚。新梅和洪建为舱室的事向他郑重道谢，顾先生插口道，本来只有2间大菜间，李先生再三恳求他那位朋友，总算弄到第3张。新梅道，其实那2张你们两位老先生一人一张，我们年轻人应当苦一点。李先生道，大不了12个钟点的事算不得什么，大菜间我也做过，并不比房舱舒服多少。晚饭后船有点晃，洪建和新梅并坐在定牢甲板上的长椅子上，洪建听风声水声，望着海天一片昏黑，想起去年回国船上好多跟今夜仿佛一胎孪生的景色，感慨无穷。新梅抽着洪建送他的大烟斗，忽然说，洪建，我有一个猜疑，可是这猜疑太卑鄙了，假如猜疑的不对，反而证明我是小人，以小人之心度人。你说，只要猜疑的不是我，我觉得李和顾都在撒谎，5间大菜间一定全买得到，他们要省钱，所以凭空造出这许多话来。你看李梅婷那一天拦着要去办理票子，上船以前他一字没提起票子难买的事，假如他提起，我就会派人去办，这中间准有鬼。我气的是他们倒了鬼还要赚我们的感激。我想你猜得很对，要省钱为什么不老实说， 我们也可以做房舱，并且学校不是会来每人旅费100元吗？高松年来信说旅费绰乎有余，还省什么小钱。新梅道，那倒不然，咱们俩没有家累，他们都是上了年纪有小孩子的人，也许家用需要安排。高松年的话也做不得准，现在走路不比太平时候，费用是估计不定的，宁可多带些钱好。你带多少？洪简道，我把口袋里用剩的钱全带在身边，加上汇来的旅费有160-170元。新梅道，够了，我带了200元，我只怕李和顾把学校旅费大部分留在家里，带的行李又那么大一堆，万一路上钱不够起来，岂不耽误大家的事？洪建笑道，我看他们把全家都装在行李里了，老婆儿子甚至住的房子，你看李梅亭的铁箱不是有一个人那么高吗？他们不必留钱在家里。新梅也笑了一笑说，洪建，我在路上要改变作风了，我比你会花钱，贪嘴贪舒服，在李和顾的眼睛里，咱们俩也许是一对无知小子，不识物力，艰难不体谅旁人，从今以后我不做主了，善宿一切都听他们支配，免得我们挑了贵的旅馆饭馆勉强他们陪着花钱，这次买船票是个好教训。老赵，你了不起，真有民主精神，将来准做大总统。这次买船票，咱们已经带累了孙小姐，她是脸皮嫩得很的女孩子，说不出口，你做叔叔的更该替她设想。是呀，并且孙小姐是学校没有给旅费的，我忘掉告诉你。为什么？我不知为什么，高松年信上明说要他去，可是汇款只给我们4个人份，也许助教的职位太小了，学校觉得不配津贴旅费，反正这种人才有的是，这太岂有此理了，我们已经在赚钱，倒可以不贴旅费。孙小姐第一次出来做事，哪里可以叫她赔本？你到了学校一定要为她向当局去争。我也这样想，补领总不成问题。新梅，我有句笑话，你别生气。这条路我们第一次走，交通并不方便，我们这种毫无旅行经验的人，照管自己都照管不来，你为什么带一个娇弱的上海小姐同走？假如她吃苦不来，半路病倒，不是添个累赘吗？除非你别有用意，那就胡闹胡闹。我何尝不知道路上麻烦，只是情面难却呀。他是外国语文系，我是政治系，将来到了学校，他是旁人的 of call Rita， 跟我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我事先告诉这女孩子路上很艰苦，不比上海，他讲他吃得起苦，他吃得起苦，你路上就甜了。新梅做事把烟斗烫红建的脸道，你要我替你介绍是不是？那容易得很。红建守护着脸笑道，老实对你说，我没有正眼瞧过他，他脸圆脸扁都没看清楚呢，真是我们太无理了。吃饭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的话，没去理他，吃了饭就向甲板上跑，撇下他一个人，他第一次离开家庭，冷清清的更觉得难受了。我们新吃过女人的亏，都是惊弓之鸟，看见女人影子就怕了，可是你这一念温柔已经心里下了情种，让我去报告孙小姐说方先生在疼你呢。你放心，我绝不做你的同情者，你有酒留到我吃你跟孙小姐喜酒的时候再灌。别胡说，人家听见了好意思吗？我近来觉悟了，绝不再爱大学出身的都市女人。我伺候苏文纨够苦了，以后要女人来伺候我，我宁可娶一个老实简单的乡下姑娘，不必受高深的教育， 只要身体健康，脾气服从，让我舒舒服服地做他的
Lord and Master，
我觉得不必让恋爱在人生里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许多人没有恋爱也一样的生活。你这话给我父亲听见，该说孺子可教了。可是你将来要做官，这种乡下姑娘做官太太是不够料的，她不会帮你应酬，替你拉拢。宁可我做了官，她不配做官太太，不要她想做官太太，逼得我非做官，非做贪官不可。譬如娶了苏文纨，我这次就不能跟你同到三闾大学去了，她要强着我到她爱去的地方去。你真爱到三闾大学去吗？洪建不由惊奇地问。我佩服你的精神，我不如你，你对结婚和做事一切比我有信念。我还记得那一次楚申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返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了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唱息着不可再见的影子了。哎，我问你，陶元郎结婚以后，他太太勉强他做什么事？他在战时物资委员会当处长，是新丈人替他谋的差事，这算得女儿嫁妆的一部分。好啊，国家国家国籍是家，你娶了苏小姐，这体面差事可不就是你的？呸，要靠了裙带得意，那人算没有骨气了。也许人家讲你像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我一点不嫉妒。我告诉你吧，苏小姐结婚那一天我去观礼的。洪建只会说啊，苏家有请帖来，我送了礼。送的什么礼？送的大花篮。什么花？反正分寸花店送的就是了，管他什么花，应当是杏花，表示你爱他，他不爱你。还有水仙花，表示他心肠太硬，外加艾草，表示你为他终身痛苦。另外要配上石竹花来加重这含义的力量。胡说，夏天哪里有杏花水仙花，你是纸上谈兵。好，你既然内行，你自己将来这样送人结婚吧。我那天去的用意就是试验我有没有勇气去看十几年心爱的女人跟旁人结婚。咦，去了之后我并不触目伤心。我没见过曹元朗，最初以为苏小姐赏识他，一定他比我强。我给人家比下去了，心上很难过。那一天看见这样一个怪东西，苏小姐竟会看中他。老实说，眼光如此的女人就不配嫁我赵新梅，我也不稀罕她。洪建拍新梅的大腿道：“痛快痛快！”他们俩订婚了不多几天，苏老太太来看家母，说了许多好话，说文纨这孩子脾气执拗，她自己劝过女儿没用，还说不要因为这事坏了苏家跟赵家两代交情。更妙的是，我说出来你要笑了，他以后每天早晨在菩萨前面点香的时候替我默祷幸福。洪建忍不住笑了。我对我母亲说，他为什么不念几卷经超度我呢？我母亲以为我很关心，还打听了好些无聊的事告诉我。这次苏红叶在重庆有事不能赶回来，写信说一切由女儿做主，只要她称心。这一对新人都洋气得很，反对旧式结婚的挑黄道吉日，主张挑阳日子，说阳历五月最不利结婚，阳历六月最宜结婚。可是他们订婚已经在六月里了，所以延期到九月初结婚。据说日子也大有讲究，星期一二三是结婚的好日子，尤其是星期三，四五六 一天坏死一天，结果他们挑的是星期三。洪建笑道：“这准是曹元郎那家伙想出来的花样。”新梅笑道：“总而言之，你们这些欧洲留学生最讨厌，花样名目最多，偏偏结婚的那个星期三天气是秋老虎热的例外。我在路上就想，叫天之幸，今天不是我做新郎。”礼堂里虽然有冷气，曹元郎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我看他戴的白硬领圈给汗渍得又黄又软，我只怕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像洋蜡烛化成一滩油。苏小姐也紧张难堪，行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脸哭不出笑不出的表情全不像在干喜事，倒像不像上断头台。是了，像公共场所谨防扒手牌子下面那些鸡贩的相片里的表情。我忽然想，就是我自己结婚行礼在万木睽睽之下，也免不了像个被破获的扒手。因此我恍然大悟，那种眉花眼笑的美满结婚照相全不是当时照的。大发现，我有兴趣的是苏小姐当天看见你怎么样。我躲着没给她看见，只跟唐小姐讲几句话。洪建的心那一跳的沉重，就好像货车卸货时把包裹向地下一灌。只奇怪新梅会没听见，他那天是女宾相，看见了我，问我是不是来打架的，还说行完礼事，大家向新人身上撒五色纸条的时候，只有我不准动手，怕我借机会扔手榴弹撒消强水。他问我将来的计划，我告诉他到三闾大学去，我想他也许不愿意听见你的名字，所以我一句话没提到你。那最好，不要提到我，不要提起我。洪建嘴里机械地说着，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到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奎格的渺茫，洪建这时候只暗恨心没糊涂。我也没跟他多说话，那个做男宾相的人曹元郎的朋友缠住他一刻不放松，我看他对唐小福很有意思。洪建忽然恨唐小姐，恨的心像按在棘刺上的痛，抑制着声音里的战栗说：“关于这种人的事我不爱听，别去讲他们。”新梅听这话来得突兀，呆了一呆，忽然明白，手按洪建肩上道：“咱们做得够了，这时候海风大得很，回舱睡吧，明天一清早要上岸的。”说时打个哈欠，洪建跟着他刚转弯，孙小姐从凳上站起招呼，新梅吓了一大跳，忙问他一个人在甲板上多少时候了，风大得很，不怕冷吗？孙小姐说，同舱女人带着孩子哭吵得心烦，所以她出来换换空气。新梅说，这时候有点风浪，你晕船不晕船？孙小姐道，还好，赵先生和方先生出洋碰见的风浪一定比这个厉害得多。新梅道，厉害得很呐、啊。可是我和方先生走的不是一条路。说时把手碰洪建一下，暗示他开口，不要这样无礼貌的哑目。洪建这时候心像和心里的痛在赛跑，要跑得快，不让这痛赶上，胡扯些不相干的话，仿佛抛掷些障碍物能暂时拦阻这痛的追赶，所以讲了一大堆出洋船上的光景。他讲到飞鱼，孙小姐闻所未闻，问见过大鲸鱼没有。新梅觉得这问题无可猜疑的幼稚。洪建道，看见多的是，有一次我们坐的船显得镶在鲸鱼的牙齿缝里，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极奥土画的圈儿一样圆。 新梅的猜疑深了一层，说：“你听他胡说。”洪建道：“我讲的话千真万确，这条鱼吃了午饭再睡午觉。”孙小姐，你知道有人听说话跟看东西全用嘴的，他们张开了嘴听，张开了嘴看，并且张开了嘴睡觉。这条鱼伤风塞鼻子，所以睡觉的时候嘴是张开的，亏得它牙缝里塞得结结实实的都是肉屑，否则我们这条船真危险了。孙小姐道：“方先生在哄我，赵叔叔是不是？”新梅鼻子里做出鄙夷的声音。洪建道：“鱼的牙齿缝里溜得进一条大海船，真有这事儿，你不信我可以翻。”新梅道：“别胡闹了，咱们该下去睡了。”孙小姐，你爸爸把你交给我的，我要强迫你回舱了，别着了凉。洪建笑道：“真是好叔叔。”新梅趁孙小姐没留意，狠狠地在洪建背上打一下，道：“这位方先生最爱撒谎，把童话里的故事来哄你。”睡在床上，洪建觉得心里的痛直逼上来，急救地找话来说：“新梅，你打得我到这时候还痛。”新梅道：“你这人没良心，方才我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孙小姐，唉，这女孩子刁滑得很，我带她来上了大当，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洪建笑得打滚道：“神经过敏，神经过敏。”直笑完了，即以假笑，只把心里的痛吓退。我相信我们讲的话全给这女孩子听去了，都是你不好，嗓子提得那么高，你自己我可没有。你想一个大学毕业生会那样天真幼稚吗？方先生在哄我是不是？新梅逼尖喉咙，自信模仿的惟妙惟肖。我才不上他当呢，只有你这傻瓜。我告诉你，人不可以貌相。你注意到我跟他说你讲的全是童话吗？假使我不说这句话，他一定要问你借书看。要借我也没有。不是这么说，女人不肯花钱买书大家都知道，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她，女人也不要她送，这是什么道理？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洪建笑道：“你真可怕。可是你讲孙小姐的话完全是痴人说梦。”新梅对舱顶得意的笑道：“那也未见得。好了，不要再讲话了，我要睡了。”洪建知道今天的睡眠像唐晓芙那样的不可追求，想着这难度的长夜，感到一种深宵旷野独行者的恐怯。他竭力寻出话来跟新梅说，新梅不理他。洪建无抵抗无救援的让痛苦蚕食重噬着他的心。明天一清早，船没进港就老远停了，磨到近中午，船公司派两条汽油船来摆渡客人上岸，头二等跟一部分三等乘客先上第一条船。这船的甲板比大轮船三等舱的甲板低五六尺，乘客得跳下去，水一荡漾，两船间就距离着尺把的海，像张了口等人掉进去。乘客同声骂船公司混账，可是人人都奋不顾身的跳了，居然没出岔子。跳痛了肚子的人向来不少，都手按肚子，眉头皱着，一声不响。洪建只担心自己要生盲肠炎。船小人急，一路上只听见嚷：“船侧了，左面的人到右面去几个，不好了，右面的人太多了，大家要不要性命？”每句话全船传喊着，雪球似的在个人嘴边滚过，轮廓愈滚愈臃肿。洪建和人攀谈，知道上了岸旅馆难找，十家九家客满。新梅说，同船来的有好几百个客人， 李和顾在第二条船上，要等急了他们再去找旅馆，怕今天只能露宿了。船靠岸，新梅和孙小姐带着行李去找旅馆，洪建留在码头上等李顾两位。新梅住定了旅馆，会来接他们。新梅等刚走，忽然发出空袭警报，洪建着急起来，想坏运气是结了伴来的，自己正在倒霉，难保不炸死，更替船上的李顾担忧。转念一想，这船是抽烟，这女人肩拳削脸，不知用什么东西烫出来的一头卷发，像中国写意画里的满树梅花，颈里一条白丝围巾，身上绿绸旗袍，光滑夺目，可是那面子亮得像小家女人衬旗袍里子用的佐料。新梅拍洪建的脖子道：“这恐怕就是有美玉于斯了。”洪建笑道：“我也这样想。”顾尔谦听他们背诵《论语》，不懂用意，问：“什么？”李梅挺聪明，说：“尔谦，你想这种地方怎会有那样打扮的女子？你们何以背《论语》？”洪建道：“你到我们房里来看吧。”顾尔谦听说是妓女，呆呆的观之不足。那女人本在把孙小姐从头到脚的打量，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他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叠不平，像侠客的胸襟，上面疏疏的坠几粒娇羞不肯露出头的黄牙齿。顾先生倒臊得脸红，自幸没人瞧见，忙跟孙小姐进殿。新梅和洪建一夜在火车里没睡好，回房躺着休息。李梅婷打门进来了，问有什么好东西给他看，两人拦起床，叫他自己看墙壁上的文献。李梅婷又向窗外一望，回头直嚷道：“你们两个年轻人不怀好意啊，怪不得你们要占据这间房，对面一定就是那王美玉的卧房，相去只四五尺的距离，跳都跳得过去。你们进来瞧，床上是红被，桌子上有大镜子，还有香水瓶。哎，你们没结婚的人太不老实，这事开不得玩笑的。”哎，他上来了。两人从床上伸头一瞧，果然适才倚门抽烟的女人对窗立着，慌忙缩头睡下。李先生若无其事的靠窗昂首抽烟，黑眼镜里欣赏对面的屋顶。两人在床上等得不耐烦，正想叫李梅婷出去，忽听那女人说话了：“你们哪块儿来的呀？”李先生如梦初醒的一跳道：“你问谁呀？”“我呀，我们是上海来的。”这话并不可笑，而两人笑得把被蒙住头，又赶快揭开被要听下文。那女人说：“我也是上海来的，逃难来这块的。你们干什么的？”李先生下意识的伸手到口袋里去掏片子，醒悟过来，尊严道：“我们都是大学教授。”那女人道：“教书的？教书的没有钱，为什么不走私做买卖？”两人又蒙上被，李先生指鼻子里应一声。那女人道：“我爹也教书的。”两人笑得蒙着头叫痛。“那个跟你们一起的女人是谁？她也是教书的？”李先生道：“是的。”那女人道：“我也进过学堂，她赚多少钱啊？”新梅怕这女人笑孙小姐赚的钱没有她多，大声咳嗽。李先生只说：“很多很多。抽支烟吧。”“啊，接好。”两人紧张的不敢吐气，李先生下面的话更是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问你，公共汽车的票子难买得很，你熟人多，有没有法子想一个，我们好好的谢你。”那女人讲了一大串话，又快又脆，像钢刀削萝卜片，大意是公路车票买不到，可以搭军用运货汽车。他认识一位侯营长，一会儿来看他，倒是李先生过去当面接洽。李先生千谢万谢。那女人走了， 李先生回身向赵芳二人得意地把头转个圈，一言不发望着他们。二人都钦佩他异想天开，真有本领。李先生恨不能身外化身，拍着自己肩膀说：“老李，真有你。”所以也不谦虚地说：“我知道这种女人路数多，有时用得着他们。”这就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的用意。